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12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呢，一年四次受上将创35年纪录，如何看解放军高层的人事频繁变动？第二个话题是朱令中毒悬案至今无解，为何此案不明不白？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南部战区政治委员王文全、海军司令员胡宗明近日晋升上将。2023年以来，中央军委在1月、6月、7月和12月四次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财经网人士观察指，这是1988年恢复军衔制以后晋升上将次数最多的一年，创造了35年来次数最多的记录。解放军高层人士如此频繁变动，是习近平在继续培养军内势力，还是其努力受挫的信号？解放军核心上层频繁变动是否会影响习近平雄心勃勃的政治议程？此外呢，解放军上层的这些变动呢，是否会影响习近平念念不忘的政治权威？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博士您好。
小平好，各位听众好，陈博士好。
第二位嘉宾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陈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赖教授好。
感谢两位嘉宾啊做客美国之音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一些话题。那么这个二十大以后的第一年啊，举行了四次这个上将进行仪式啊，那个凤凰网有一篇报道说非常罕见，那么赶在岁末最后一周呢也非常罕见。那么从最新的成果来看的话呢，啊，全国人大常委会啊，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2月2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呢。那么为什么我们着急呢？答案出来了，就是说呢，任命啊董军为国防部的部长。那么这个消息呢传来之后呢，我们请这个赖小刚博士啊，你来谈一谈啊，这个晋升上将和这个国防部长的这个轮次的这样一个啊出笼。那么请听你的看法。
好的，谢谢啊。我在说这个之前呢，这是个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啊。我在我分享我自己的观察之前呢，我要声明一下，我所说的完全是我的推测。因为军事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保密不透明和信息传递的水密舱特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我在这里说的都是我的猜测，因为我接触不到保密的信息。如果我要是能够接到保密资料的话，我就不会在这里说了。那么现在就说人民解放军和这个人民海军以及董军出任国防部长的事情。那么呢，要说一点的是，人民海军，我用的是人民海军，不用中国海军，因为还有个中华民国海军在那里呢。人民海军呢，在人民解放军的地位的确与过去不同，这是由于在1993年新时期军事战略指导方针实施的结果。这个新时期战略指导方针呢，没有具体的定义，如果大家有兴趣就看一下江泽民文选第三卷里面就有。那么这个93年军事战略，我以后就用93年军事战略这么说吧。93年军事战略的军事特点就是军事建设的特点从以前的三北地区转向东南沿海，从中国大陆从传统的大陆防御转为海洋进攻战略。那么目标呢，这个战略的主要的重点地区就是东南沿海，要与 东南亚南海的诸国争夺南海诸岛，同时呢建立一支能够设止威慑的设主旨的止，设止台独甚至攻占台湾岛的军事力量。那么人民海军从1993年新时期军事战略指导方针的发展就是一个重点的发展军种。那么现在的人民海军呢就在舰只上，舰只的数量上是世界第一，在吨位上是世界第二，而且呢人民海军现在拥有海军各种类型的舰艇飞机以及相应的兵种。那么人民海军呢自然是一个升起的新星了。人民海军的将领晋升为人民解放军的最高领导层也就不足为奇。换句话说，如果要是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中没有海军的新星，那就不正常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呢不是在海军系，刚才有好多人要用海军系这么说了哈，不是人民海军的崛起，而是呢人民海军的内部问题以及人民海军与其他军种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共高层的政治问题。这几个问题呢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就相互交织在一起，更何况呢这个新时期军事战略指导方针从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备受争议。实际上这个争议到什么程度呢，在2018年以前，在这个领域里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战略和海洋战略，这是一个在2018年以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而且有各种截然相反的问题都在公开的讨论。这就是我觉得现在刚才说呢，就是董军现在出任国防部长的一个特点，他的军种发展的特点，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海军军事战略发展的一个特点。那么董军出任国防部长，就这个任命呢就说明了习近平呢沿袭了前两任的特点，也就是习近平选择了技术军种而不是陆军，这就表明习近平要决心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大陆军主义，要改变总部体系和军区体系。这里面就是讲，这就涉及到一个2016年或者是2015年12月开始的军事改革或者是体制改革。这个体制改革呢也被称之为在人民解放军脖子以下的改革，这个改革呢就是把以前的军区体制和总部体制全部改掉了，改成现在的这个15个部委领导的一个体制，总共有大概有20个部委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这个体制。那么这个体制的就目前在改革这个体制呢，它的原型是美国的体制，美国的军事体制。这就说明呢这个体制习近平进行这么大的军事改革，就说明呢习近平要决心走出苏联体制的约束，再与西方国家接轨。我这是说非常正面的说，这是要摆脱，彻底摆脱苏联体制的束缚，与西方国家接轨。这是正面的说啊。那么负面的说呢，习近平知道自己在人民解放军里面不服众，在另辟蹊径，这就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一步棋了。因为呢他冲击了人民解放军的一系列的传统，其中之一就是山头主义。这个山头主义来自于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来自于人民解放军22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游击战争。在这22年的革命游击战争中间，解放军或者以前叫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等等，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山头。这种山头是当年形成的，不是人为的。由于这种山头的存在，它就是个解放军，就是个各个山头的联盟。所以呢，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就说一句话，他说呢，他说承认山头，但是不能承认山头主义。这句话的意思呢，毛泽东就是说呢，山头是客观存在的，他在进行各种资源配备、人事安排的时候，就毛泽东充分考虑了各个山头的，但是不能承认山头主义，就是 不能让山头主义成为一个合法的依据，放在台面上进行公开的讨价还价，进行这个 deal， 就是现在的英语就是进行的一种交易，政治上的谈判，这是不可能，不可以。那么实际上呢，毛泽东是承认非常尊重各个山头的存在的。而现在习近平呢，叫打破这个大陆军主义以及大陆军主义所带来的山头主义，习近平要打破它，说这是个非常危险。那么呢，毛泽东的时代呢，实际上他也在做过，毛泽东也做过，就是在60年代初的时候，也就是他进行大跃进所造成了大饥荒之后，他已经威信很低了，不能说威信扫地吧，也是威信非常低了。所以呢，他毛泽东知道这个时候，军队里面很多人不服他，那么说呢，他有很多思想想贯彻下去，怎么贯彻呢？他就通过海军、人民海军来贯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开始，人民海军就卷入了中共高层最高层的政治斗争中间。这种卷入呢，一直卷入到了，实际上到了1979年苏振华去世才结束。实际上这个时候人民海军是一个后来在文革结束的时候是叫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因为当人民海军历史和其他陆军不太一样，当他卷入了这个最高层的斗争中间呢，他的本身内部的派系斗争、内部斗争就极其的残酷，非常残酷。其中呢，有两个人都死掉了，一个就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他是海军参谋长，他在文革时候死得不明不白的。另外一个就是东海舰队司令陶勇，陶勇到现在死到底是怎么死的？是他的死因是什么？到现在也不知道。我这就点出这两个事件来，就是这个事情呢，就是人民海军在它历史上面深度的卷入过中共领导层最高层的政治斗争，结果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不仅妨碍了自己，而且给留下了一系列的后遗症。这个现在的习近平
赖教授
改变这个，
赖教授那个
我现在就先说了、这个、
赖小刚教授，我这个赖小刚教授，我插入一句啊，就是说你说的这个海军啊，现在在解放军里头被用来打破陆军主义的山头主义这么个一个工具。那么我看到就是说这一次啊，这个董军呢出任国防部长呢，是为了这个接这个李尚福。那么提这个上将呢，啊，这个上将这个胡宗民呢接啊这个董军呢，啊，是为了就是给啊这个董军呢去当国防部长。那么我们也看到前面那一段时间火箭军出事的时候呢，王厚斌是解放军海军的副司令，他到了火箭军去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很清楚地看到，就是海军这一系在习近平的这个用这个干部的这个思路中是主导性的。那么这个判断对不对？
我觉得大体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具体我们说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接触到这些个资料，这些资料是高度保密的。关于人事任免的时候，不用说我们在这里，在地球的另一边，在另外一国另一球的另一边，你就是在部队内部，在人事任免中间，这是非常非常敏感的问题，大家都不说的。所以我们现在所有说的都是一种推测，一种猜测。我认为您的这个推测呢，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具体的不清楚。我说他为什么大方向对呢？因为习近平他用的是技术兵种，那么说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间，就是在2015年军事改革开始之前，他这样编的，他是呢，没有陆军了，但实际上是没有陆军的这个陆军总司令部、陆军司令部这种说法，但是实际上是陆海空二炮。是这样子的编的。那么现在呢，也是陆海空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那么在这个陆海空和二炮这个中间呢，第一位的，从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1996年的时候，它的实际上是一直到1993年的时候，第一位就1993年军事战略的时候，第一位是陆军，第二位是空军，第三位是二炮，第四位是海军。 海军实际上是在各个军种中间排到最后一位的，原因是呢，海军它的建造周期非常非常长，建造周期长，收效慢，而且呢也没有经验。实际上，人民海军到了，要我说，直到20年前，都不是成一个样子的军种。用林彪当年在世时候，林彪在世时候说，他说我们的海军就是一批一些商船七拼八凑的商船上架的大炮，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海军的提高呢是。是习近平呢在有意识的在把海军放在陆军和空军之前，因为他有特别的考虑。我刚才就说了一个山头主义在里面。好
，OK。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那个村长创啊，这个你也经常说你是法律专业，第二个话题呢你多谈一些，但是这个话题呢我想也请问你一下，就是说，因为李尚福是军委委员啊，国防部长，那么现在。那么还是国务委员，如果把这个董军呢提到国防部长这个位置上呢，我们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些波动，就是说董军还会有可能当军委委员，可能当国防部长，那么他会不会认为是啊这个解放军或者习近平的一个政治新星？因为你从他的这个履历来看呢，他的这个在习近平上那个上台以后呢，他那时候只是一个少将，那么现在突然变成上将，然后国防部长，接下来还有更靠好的一个前程，那你怎么看呢？他的这个政治前程呢？
他的个人前程当然是就是在目前阶段当然是蛮好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不管是李尚福的例子，不管是秦刚的例子，都证明，哪怕你是这个你是这个亲手提拔上来的人，不代表了你政治上是安全的，可能只有那些跟习时间非常长的，比方说像蔡奇啦，像王耀红啦，像这些人，可能他们做些什么事情，习就是犯了一些什么错误，可能习不会在乎，不会清洗掉他们。但是像这些新提拔上来的人都不会是说对习来说是不可缺失的人物。这些像董军这号人物，在这个共军里面，其实他提升为从上将到国防部长，30多个人嘛，这个上将也已经有30多个人里面，从中里面拔一个出来，然后当国防部长，这本来就是一个行礼如仪的职位，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国务委员5个人长期空了2个，其实有什么影响呢？大家根本感觉不到嘛。你反正还是有外交部长，有国防部长，然后这个或者说这个实际的在共军实际的体系中，我们也知道国防部长本身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长期而言他这个并没有一个实权的嘛。军委委员可能算是一个重要的，但是说军委委员中另外的，你像这个总参谋长了，像这些人，总政主任他现在不叫总参总政长，还其实就是参谋部和政治部嘛，这些是重要的。国防部长实际上是这个就是出外的那一个。这个一个礼仪上的一个职位，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过去几个月来，共军的这种军事外交也仍然在进行，只不过一个出人意料的，就是在比较早的时候，这个李尚福出事的时候，外界提及的几个有可能提升为这个国防防长的这个人选里面，确实没包括这个董军，可见这个董军确实是一个新提拔上来的，这个并不在最开始的这个其考虑的这个目标范围内，其实很有可能确实是。他说这个这就像赖教授说的，确实他是一个内部机密，我们本身也不了解习怎么样想提拔谁怎么样，我们事先是没有任何这个消息的，我们只能从他这个人事任免发布出来之后我们才看到。当然在这个他这个董军的继任人从海军司令换了，从参谋长提升到这个海军司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董军大概率是要升为这个防长的，但是在此前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一点这个消息也都没有，我们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嘛。这就说明习自己也可能是感觉到了一些，就是他提升了人员出了一些问题，要更小心一点。这就像这个今年初的时候，比方说这个人民银行行长，这个其实那时候外界包括这个常用的这几个放风的工具，不管是华尔街日报了、路透社的，也都猜测一些人选，最终呢也不是。这就说明确实是习在这个人事任免上他自己是独断专行、前刚独断，外界这种猜测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一点这种效力的。
确确实实，这个董军呢像是一匹黑马，因为此前的信息呢，两个国防部长的候选人啊，一个是这个啊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另外一位是这个啊现任军委副主席侯卫东啊，都在名单上，但是绝对没有多少人提到这个董军，直到这次升了上将之后啊，给这个 大家才看出啊，董军是这个国防部长那个最强有力的人选。那么我们马上看到中国人大把他进行了一个任命啊。那么接下来讨论呢，就这个一年四次升上将呢，我们现在知道第一个就是为了这个啊，为国防部长这个新的国防部长出来安排的一个动作。那么接下来我们讨论就是说这个不断的升上将那个跟解放军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整肃是不是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七月末那一次呢，啊，这个两位新任上将是火箭军司令员和政委，那么一直就啊印证了外面说的这个火箭军啊群灭，那个上层领导被群灭的这个事情。所以我想请赖小刚教授那个博士，你解读一下火箭军这个腐败案件和这个提上将之间这个关系，你能给大家谈谈？
嗯，哎，好的。这个如果一个大单位和某个大单位的政治和军事主观同时或者很短的时间内被调离或者被撤职，这说明这个大单位一定出问题，而且出了大问题了。但是呢，这篇报道啊，就是这个现在传的，就是包括我还查了查，就是或者火箭军的司令和政委被调任的事，晋升的事情呢，只说了是火箭军司令和政委同时晋升上将军衔，而没有说明他们是同时就任或者是政委的，他没有说是晋升上将是军衔，更没有说他们的前任是什么时候调离任，前任是什么时候离任的。这里面呢，我就要说一下哈，这个报道显得这个后面的解读显然是对解放军这个军衔制度、职务制度不太了解，我就要说明一下哈。就是职务和军衔是彼此相关，但是不同的等级系统，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那么说，我就给他简单的说一下吧。就是当某个人的职务晋升的时候，他的军衔并不一定马上就晋升，而当他的军衔晋升的时候呢，他的职务也不一定就马上晋升。这是两个平行的系统，两个平行的各是各的，而这个。报道的关于火箭军司令和政委晋升的是他的军衔晋升，而不是他的职务晋升，也没有说的时间，所以这个两个是不一定就说有什么问题了。那么说呢，这个就是火箭军的政委和司令和政委同时晋升军衔。那会不是同时被免职，他前任是被同时的免职的呢？从道理上说是不会的，因为如果是两个人同时被免职，这个大单位他就出了大问题了，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大了。但是一般情况从道理上说是不会的，因为呢，人民解放军的这个政工就是政委系统，或者叫是他的原话，他的话叫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个系统它本身设计的时候，源于就是为了防止出现重大的问题的，一般不会出现的。那么出现这个系统就是如果用西方的这个现在政治经济学说那个政治学说的话呢，就是权力制衡，它内部有非常强大的权力制衡，很难出现两个政委整个这个班就烂掉了。那么呢，但是呢情况有变化，从90年代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系统发现出现问题了，就出现了所谓的窝案，窝就是一窝两窝的叫窝案，就是整个这个领导班子全都烂掉了，从90年代的时候就出现了就腐烂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呢，火箭军会不会出现窝案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呢火箭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核威慑力量，这种军这个特点就是它投入实战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这种情况呢，就让我想起了90年代初美国海军的一起间谍案。这个间谍案的主角呢是个士官，这个士官呢能够接触到美国海军的最高机密，就是美国海军核动力战略导弹潜艇那个密码机，发送密码的机器，这个士官可以接触到这个机器。而且呢，这时候美国的这个保密措施非常的差，安全措施非常差， 这个士官呢就把这个密码机最核心的秘密呢就卖给了苏联了，从6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卖到了。那么这起案子呢一直到了90年代初才被发现，而且发现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前妻，这个中士官和他的前妻吵架，这个吵前妻呢一怒之下就把他的前夫给告发了，这美国海军才发现了自己最最核心的机密早就在20年前，那十几年前的时候被出卖了。那么当然大家非常愤怒了，就问这个士官，检察官就问这个士官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么高的机密卖给苏联了？而这个士官呢理直气壮地说，他卖这样的机密原因是呢美苏之间根本不会爆发核战争。
那个赖教授，这个跟这个何建军这个换人什么关系，你把它能不能简单一下子？
好，我现在就说这个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啊。
对，
因为呢
我们时间比较紧张，你把它简单一点。
因为核战争不会爆发，火箭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核力量的基础，那么因为它不会打仗，所以呢乌案就可能发生。因为而且呢把东西卖掉了，把自己的装备些个卖掉一些东西呢，然后呢拿弄些钱来给弟兄们发犒劳是正常的，因为二炮的弟兄们生活非常的苦，他们呢都在一些山沟里面。这个二炮的领导给弟兄们找些钱是很正常的，而且呢因为他的战争，他这个军种是不会用的，他是威慑的军种，实际上他是不可能用的，所以呢他搞些窝案是太可能了。如果是打仗的话，像陆军的话，一打仗你就会被发现了，好坏你就知道了，但是二炮的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这些领导们呢才会有了窝案，让习近平大怒，直到被什么人发现了之后才让习近平大怒，把这一批人全都撤掉了。好
,OK,
说完了。
好啊，这个谢谢我们这个，因为赖教授知道的事情很多，我们没办法把它铺开了听赖教授详细去讨论，所以我们能简单的让观众听到一下啊他的一些主要观点。那么我们下面比较关注的是这个解放军上层这个平方的人事这个变动呢究竟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么有几个观点我想听你陈场状，你怎么点评。第一个就是说有一种观点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资深研究员莫里斯，他说呢习近平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强化对解放军的掌控，但这并不意味着事情已经完成啊。那么这个台湾前国防部长呢杨念祖呢他说呢火箭军的领导都是习近平挑选的，那么出了这么大事呢习近平的能力受到了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还有一个谈到火箭军在解放中的影响力，那么它是用来叫绑美国的一种战略制衡力量，如果火箭军高层出事的话呢那么他的这个战略制衡能力是不是受到影响。所以说陈闯张律师您能不能点评一下。
我觉得谈习对共军个人控制力的削弱这个是不成立的。事实上这个今年四次进行上将之所以是一个历史记录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共军的军衔条例要求了政战局职务的这个对应的唯一的军衔就是上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火箭军的司令和政委换人，还有这个海军司令换人，他们就必须要晋升上将，这个他只要一换人他就要晋升上将，一晋升上将就要发布消息我们就知道了。那这些人员完全都是说，尤其像火箭军的这个司令和政委的换人，他完全都是从这火箭军体系之外的，从海军从空军从陆军调入进来，完全不再用这个火箭军职业系统是晋升上来的人，这表明习对这个体制的掌控能力之强，已经完全可以超越这个体制了，这才是更可怕的。但是有意思就是说，习的个人控制能力再强，不代表说你这个体制这个本身的他这个专业素质就强，就是说红是可以的，但是专是没有的。那么习当然是希望像赖教授说的，这个二炮这样一个就是火箭军的一个威慑力量，能够说那么强大到把敌人害怕住。但是现实显然是不让习，没有达到习这个预期的目标，所以习只好从这个体系之外，从火箭军体系之外调人过来，把这个来这个掺沙子来调整来一个火箭军。然后至于说像这个海军的这个司令和防长的这个人选，我们也看到 习完全可以在这个大家猜测任何之外来突然挑出一个人，这表明就是说习对共军的人事的高层的人事任命是有唯一的发言权的，不管是这个张又侠也好，不管是何卫东，我们知道何卫东这个军委副主席其实完全是超擢的，他这个其实自己的资历是很弱的，那张又侠当然资历很深，但是张又侠和李尚福和整个火箭军的关系和装备部的关系，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习自己对张又侠再信任，不代表着他对张又侠那一边的人可以信任，他完全可以把他们清洗掉。就像前不久的这个政协委员三个关于这个航科系统的航科的这个董事长、总经理，还有这个兵工的这个董事长也都被换掉，也是这个原因嘛。就是显然是和装备部的这个在这个购买的这种窝案中，就是像赖教授说的，这个他们从这个装备中捞点好处，为这个不管是为自己的这个士兵也好，不管是大佬们自己捞点好处也好，习对此非常不满，可以直接换人。我觉得就是整个的，尤其是这个2023年的这个共军的人事任命，说明习对体制的这样一个操控之强，完全是超过了这共军的任何一届领导人。但是说这个体制能否达到习自己那样一个目标，尤其是说2027年攻打台湾这样一个目标来威慑美国台湾，现在看来他这个共军还没有这么强的这个实力。
对啊，正好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我就是想请问这个赖教授啊，我们时间这个可以简单的回答一下，就是说。共产党这个军队啊，这个防府啊，高层人士这种剧烈的这种动荡啊，那么除了这个刚才我提到的几种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外呢，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说，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他说呢，解放军很难如美国情报单位所评估的，于2027年以前真正具备武力侵犯台湾的这个能力受到了影响。那么这个看法你怎么看？
我好简单的说哈，第一个呢，如果是人民解放军想在2027年之前完全对台湾实施大规模的登岛作战，然后呢占领台湾，解放军不具备不具备这个力量。他这么做的唯一的一个就是使用核武器。常规条件下在10年内我都觉得他做不到这一点，他做不到的。但是呢解放军完全有能力对台湾实施武力打击，让台湾实现法理独立，不值的。这叫否定式战略。他没有能力占领台湾，但是他能够让台湾当局，尤其是要求想实现法理独立的人三思而后行，解放军现在就有这个实力。这是两个概念，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占领，一个是让他觉得三思而行，否定他这种威慑现在就有。
好，我们最后来看看这个话题里面的观众的留言啊，在 X 这个平台上呢，有一些网友留言啊，说习近平这么频繁的授衔上将啊，是他啊多疑且没有安全感，换谁都不放心啊。这是 Michael Yuan 啊他说的。另外一位叫韩松不学习呢，也说习近平不断通过在军队中授衔增加自己的安全感啊，但凡事都有两面性，一旦将军太多了，习就惨了，找几个相信的人会越来越难啊。那么华荣这位网友说呢，在毛泽东的思想已经深入了习近平的心脑和灵魂，管理军队就是用毛的手段打一批拉一批，在军队里永远保持忠于自己的啊新鲜血液。那么有位叫陈教授的呢，他说呢，习频繁调动军事将领呢，说明习不能完全掌控军队，习无德无能无军队和军事经验，军队将领不会真正的服他。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参加今天的《私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朱令中毒案悬案至死无解，为何此案不明不白，我们一会儿接着收看。
在变化的时代， 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12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清华他中毒受害者朱令最近不幸去世，终年50岁，因其死的不明不白，导致这起30年前发生的悬案再次在社交媒体上成为大热点。朱莉呢，在92到95年期间呢，2度中毒，奇迹般的在疾病的折磨中呢，活了30年。北京的警方呢，先在1998年以证据已经灭失为由结办此案，后在2013年。对这起案件未能侦破呢，表示啊深感遗憾。北京警方呢，坚持的是程序正义，还是以程序正义的美丽借口呢，掩盖权力对这个案件的干预？警方呢，为何对包括官方媒体、朱令家属和律师等的公开信息的呼吁呢，一直置之不理？那么朱令父亲说这个事情的清清楚楚，是否说明此案并非一桩悬案？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陈律师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那么第二位嘉宾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陈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赖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两位嘉宾参加今天话题的讨论。那么关于这个朱令这个悬案呢，啊，有很多民间的破案大师啊，舆论呢也是汹涌澎湃的，涌在这个互联网上。那么我们这个讨论呢，主要基于一些官方的报道或者官方的一些结论来展开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啊，事实上应该没有多少争议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的就是说呢，围绕这个朱令案呢，有一个2007年9月17号，中国的这个公安部啊，关于政协的委员啊，一个信函的一个回复。那么这个回复呢，把这个官方在这里面的处理的这个情况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这个跟公众的一个回应吧，实际上不是给公众，是给政协委员的一个回应。那么我们在屏幕上呢有一个详细的一个啊截图。那么这样一个批复呢，公安部的这样一个回复呢，核心的问题是啊，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第一个呢是直接证据不足，案件侦破的难度大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1998年的时候呢，北京市公安局呢将这个情况呢上报给了当时的党中央啊。那么当时的党中央是谁呢？是江泽民啊为核心的党中央。那么到98年8月15号的时候呢，北京市公安局决定啊结办此案。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是这么一个官方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想陈闯闯律师你来点评一下北京市公安局的这么一个信函啊，答复的信函说明了什么问题？
我想这个信函就直接说明了嘛，他自己是承认了，就是说这个案件的办理程序并不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办案的一个结果，而是说这个是一个中央领导直接批示下来说，第一个案子，第一说这个案子你们要办，第二就是说这个案子你们可以关，这些都是，这都不是在说这个北京的这种司法机关，不管是他的公安的调查机关也好，还是说检方也好，然后实际上我们都看到了，检方都没有介入这个案子啊，就说哪怕是在中国有公检法这种体制下，都只是公安自己就独立的完成了这样一个，这个就是说在这个上层领导的旨意之下，他们要办什么案子，要关什么案子，他们完全和这个司法独立是不相干的嘛，就事实证明就是说他没有司法独立嘛，他这个回复就非常清楚，并不是说他们自己独立的完成。成了这一起案件的，不管是开始的调查也好，还是说终结这个调查也好，而是说他是受力，他是有一个政治压力的，这个有中央领导，当然中央领导他们没点名是谁了，那我们至少知道是说这个这个中央嘛，像现在来说呢，只有这个习近平个人可能是什么，那哪怕在这个江时期的中央，那至少也是说政治局常委以上的人了，所以这就表明在这个中过程中是并没有一个什么程序正义，只有一个说这个政治压力在那里，然后才把这个案子给关掉。事实上从这个即便从官方自己公布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啊，这个所谓证据不足的借口来关闭这个案子其实是不成立的，按照中国自己的那样一个一个规定也好，这个关闭这个撤销一个案件只有两种情况，第一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犯罪事实不存在，如果不存在这个犯罪事实，当然就比方说他没有拖延中毒这个事实，那当然就不需要再调查这个案子，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犯罪嫌疑人死亡，就是犯罪嫌疑人已经确认啊，就是说这个人确实不在了，因为你对他继续进行调查这个意义已经不存在了，就是说这个人已经消失了嘛。比方说这个当时在一个唯一的犯罪嫌疑人就是这个孙维嘛，那这个孙维假如说这个孙维已经失踪了，或者说是死亡了，这个案子没有必要再侦办下去，可以切到这个案子，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嘛。第一，这个拖延中毒这个犯罪事实是承认的，然后第二就是说这个。这个孙维这个犯罪嫌疑人还是在的，因为公安对他是有调查的。所谓直接证据不足，实际上我们知道，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这个有司法独立运转的国家的时候，并不需要说，哪怕是刑事这个到了这个谋杀这种案件，并不是说需要这种最直接的证据才可以定案，他完全可以用背景证据，用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来定罪的，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嘛。那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调查这一方，就是一般来说是这个像。在联邦级就是 FBI 了，在这个地方上呢，就是说这个各地的警察局了，这是调查一方，然后就是说检方了，那检方就是这个人民选出来的这个检察官，他们自己觉得这个案子他的证据足不足，或者说哪怕证据不足，但是他迫于民意，他觉得这个案子必须要调查，必须要进行起诉一下试试看，然后呢，最后就是说这法院这个选出来的这个法官选出来这些陪审团，由陪审团他们来认定这个证据到底足不足。实际上在美国很多案件中，我们是可以看到是并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之下，因为在美国他强调一个就是要保护这个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嘛，有时候他就是不开口讲话，他这个有些证据直接证据被他消失了，那只能用这个背景证据来这个定罪。那我们看到很多的不管是谋杀案、强奸案、刑事犯罪重案，在美国他就是只靠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背景证据，而没有直接证据，一样是能够定罪，一样是能定案。而且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这个是所有的十二个陪审员一致以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的超越合理怀疑可能情况下之下才能定罪的。所以如果像孙维这个作为犯罪嫌疑人和在这个朱令这个案子中，哪怕只靠背景证据，我们也是完全有这种可能，就是说比方说在北京选出十二个人，十二个陪审员来，他们是有可能认为仅仅靠背景证据我们是可以把孙维或者是谁来定罪的。当然如果十二个陪审员认为说 OK， 我觉得这个孙维有可能不是这个作案的唯一凶手，或者说他也不是作案的凶手的话，完全可以把他脱罪，这没有问题。但是在当时结案，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没有直接证据那又怕什么，那谁知道过了20年之后会不会孙维自己突然站出来说，当时我回忆一下我怎么怎么作案的，然后其他的这几个租赁的这个室友他们也站出来说，比方说他良心忏悔了或者怎么回事，说出来一些事情，这一样可以啊。所以当时第一就是北京市公安局这个结案显然是一个政治压力，然后第二呢就是说虽然说当时结案了，虽然说这个现在这个租赁也去世了，不代表着以后如果说这个政权发生更变，然后这个如果名义上这个持续的这个案子有压力，我想以后的这个检方和调查方仍然是有权利重启这个案件的调查的，仍然没有过了这个追诉时效的。
这个公安 当局的这个信行啊，实际上说明很多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刚才陈长老弟说检察院没有进入程序，确确实实检察院没有进入任何程序，只是检察院啊参加了这个政法委书记强卫组织的三长会议。那么公安局长、检察院检察长和市公安局局长的这个简称三长会议。那么这个三长会议呢，大概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报告，报给了中央。那么这个事情呢，北京市的一个案件要往中央报，这就是一个不正常，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很显然就是说报了中央之后呢，他们决定啊办结此案，应该是拿到了尚方宝剑，这个案件决定不办了啊，这是第二个。
我听不见了。
那么第三个呢，
我听不见了、哦、
听不见了。那么我们啊，那陈长壮可以听见吗？
可以。
好、哦，那么我们继续，就是把那个我们导播把那个赖律师、赖博士接进来啊，我跟陈团长继续讨论。那么第三个呢，可不可以说就是这封信等于是北京市公安局把当时的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给出卖了？因为到2007年的时候呢，是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所以最终说明这个北京市公安局说你别找我，这个事情是中南海定的，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陈团长律师？
当然可以，毕竟说这个那个时候到了2007年的时候，那已经又过了这个十年了。当时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回复也很清楚了，说这是因为一个维稳压力大，这是一个社会关注欲大的，所以说当时才有需要到中央领导批示。那到了2007年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社会压力了，尤其是当时是不是说是这个当时清华系的领导在这个在这个中共中央领导中也比较多，然后这就是清华校友，然后大家关注比较大，然后北京市公安才给了这样一个他的这个家属这样一个回复。我们要从官方的新闻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说这个朱令的家属在知道北京公安办结此案是过了将近十年，就是他们才知道哦，您北京市公安不再调查这个案子了，这个案子已经不再是你们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其实很多案子是压在那个地方的嘛，他这个公安部有一个说叫命案必破，那就是说其他案子，因为这个朱令案并不是人命案嘛，并这个受害人并没有这个去世，那还是有很多案件你们并没有压在这个地方，你们并没有关节的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朱令案这个调查就给结束了呢？然后这个受害人的家属是过了十年才知道，这显然是他引起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社会热点之后，这个当时又不这个，因为这个压力已经转变了嘛，以前的时候是说，哎，这个朱令案这个受害人这个嫌疑人是谁啊？然后这个嫌疑人自己有出国的这个要求啊，他们家里面毕竟是有这个官方背景嘛。然后官方98年那个，而且那个时候这个网络压力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大，所以那个时候主要是有时候一个清华的一个特殊的案子，涉及到清华，涉及到协和，毕竟是大的德安位嘛，把这个案子给结束了。那到了2007年以后就不一样了，这个第一有政协委员的介入，第二有这个清华的，然后第三有网络上的力量，然后才把这个案子重新哎引起人们的关注，那是2007年。然后后来这个案子再引起人们的关注，就到了2017年，那就是这个复旦投毒案以后了。那这个时候的这个网络力量已经和当时就不一样了。我们知道习对这个网络的压制是非常，这个习上来之后对网络的管控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案子其实对中国就没有形成一个，这个是到了后来啊就没有形成新的压力了。就那公安现在就更不在意嘛，他所以他讲出那个事实对他来说已经无所谓了，而且在他那个信函中关键是他只是说中央领导，其实他也没有点名是谁，也不存在一个说他供出来背叛谁的问题，反正是那都是大家一起承担责任也好了，你不是说集体领导吗，反正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人。对，我想到了那个2007年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政协委员这样一个就是对政协委员有这样一个回复，是发生只是那么一回事，官方其实是不在乎这个案子了，已经反正是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也没有什么压力了，现在还能新的争锋吧。然后确实现在并没有什么新的证据啊，如果有新的证据的时候，我想在新的当局是有可能回应这个案子，是有可能重启调查来这个回应民间的压力。那至于现在是不是有，我们看现在恐怕是没有的。这个在这种信息公开上，其实中共做的历来是很差的，在集权之下哪有这个真相呢？他这个第一，这个受害人这个当时那个事实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了，第二就是说你的公安办结这个案子是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那到现在为止其实是那个中央领导是谁我们并不知道嘛，我们只是说合理猜测，我们能猜测出来和这个江泽民有关系而已。这至于真相是什么，肯定我想是要等到政权这个更迭以后，我们才能真正的知道当时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嗯，啊，赖小刚教授可以听到了吧？嗯，
啊，听见了。
那个，我想呢，赖小刚教授啊，和我啊，陈闯壮啊，就是我们这些人呢，因为这个案子持续了30年，就是在我们的 大学啊这个就业或者是工作的经历中呢，这个案子一直在我们的耳中的这个回响。那么您对这个案子你就是什么印象啊？那么今天我们讨论让你有什么感想？嗯，
就从先从那个九八年那个北京市公安局那个报告这儿开始说，啊，这个报告很奇怪，因为很少见过什么公安局像把自己的调查报告向公众公开这样的事情，很少很少有的。就公开了这个报告的内容，就好像说是，哎呀，就好像是对这受害者的家属说，我尽了力了，我现在没办法了，我也办不下去了，但是我尽了力了，这是因为更高级的领导来决定的，就好像叫我在推卸个责任，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啊，就好像在推卸责任了。我就想说一下，这点是非常非常的奇怪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大学集体宿舍92年离我离开集体宿舍时间并不很长，那么这种集体宿舍里面的生活呢，是一个大学生活中国大陆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你是否在大学集体宿舍里面住过？一上大街你就知道了。我上大学的时候，人一看这是北京念的学生毕业的学生，和外地在北京念的书学生出来就不一样。因为什么呢？北京那些学生呢，一到周末就回家了，下了课就回家了，就没有在大学集体宿舍里滚过四年的人没有。因为呢，集体宿舍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尤其一开始其实是很痛苦的过程的，各种摩擦都会有的，关系的紧张很正常，很正常的。但是出现这样的案子，实在是太罕见了，尤其出现在清华大学这么个学校里面。因为清华大学呢，它的学生会是非常强的，它的组织能力非常不是一般的好，强法，应该是在全国各高校里面是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它的组织能力，它的个人能力。你既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同学之间宿舍寝室之间的同学紧张关系，自己没发现，没有进行介入，而且出现投毒案了。那么投毒出现又一个问题呢，你的这些个危险物品是怎么管理的问题了。这是两个双重的问题，第一个是学生会的问题，第二个呢是他的危险物品的管理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对于清华大学这样学校来说，那是无一大耳光。所以可以理解清华大学那个方面呢，是一定要把这些事情能压则压。如果设想一下，如果你要是这个学校的党委书记，清华大学校长，你是系主任，你是系党委书记，这件事情出得怎么样啊？或者你是负责学生会学生工作的，那当然是一定要压了，尽量的压他，这件事太丢人，太丢人了。那么说呢，这就是出现后来的情况就出现了。而且这件事情特别让人不可理解的事情，为什么就是一直没有能够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没有？后面就叫后来我在这儿学了一个叫 Fishbone， 就是那个全面质量管理。像一个fishbone， 如果出现一个问题，你一定要追，就像找鱼刺一样，一定要追到尾，追到根结的时候，发现了问题，不要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出现系统性的问题了。但是呢，清华大学的出现了九五年、93、94、95这两年间出现的问题，后来在20年之后又在复旦大学重演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这说明呢，就是他整个的学校的管理的系统性出了大问题了，而且呢，没有人过问，没有人去追究去。
OK，
好，
这个从北京市公安局的这个复函来看呢，好像当局是出了100万把这个事情摆定了啊，因为前期支付了60万，那么后期呢？到公安局决定结办这个案子的时候呢，又一次性的给了40万啊，给了这个租赁的家属做困难的补助，有点类似这个雷洋的模式，就给一笔钱啊，那么最后呢不知道真相。那么闯律师，你怎么看这么一个处理问题的一个模式呢？
这个其实在中共之下是非常常见的，我们知道很多有各种各样冤屈的人，他们这种抱歉。虽然他们自己说是要得到一个真相，但是我们知道在集权之下其实是没有真相的。我们是不可能，因为他们有一个独立的司法调查机关，也没有一个独立的新闻媒体，有这个言论自由，当局完全可以用钱用这个压力把人们的口给封住，把你这个想寻求真理想寻求这个真相的这个心给压住。事实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我这里是不能说雷洋模式，我们可以说这个雷洋案子其实是反过来用了这个朱令案的那一个模式，是个朱令模式。那刚才赖教授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中国其实我们知道，尤其是高校这种有名的高校，其实涉及到他们的这个丑闻，你其实是更难真正的把它给追究下去的，因为这个高校本身在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不是说独立的，就是一个大家很向往的，就认为好像是在高校之下是一个净土，不应该出现什么丑闻那种事情。所以中共要维持，为了维持这样一个稳定，对于在高校发生事情其实非常在意的，就是他不想让，哎，我把这个所有真相都让大家知道，他就是只能让大家知道，让民众知道，就是说中共想让你们知道那些情况。所以关于朱令案的这样一个，既有这个，比方说他这个几个女生呢在宿舍里面发生这种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大家觉得很可惜的，然后又涉及到在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有包括清华，包括有协和，因为协和医院在中间也有一些不专业的这种事情，这些所有的加在一块儿，中共就有动机，就说既要保卫说可能，比方说是不是这个孙维作为嫌疑人他个人的，他家族里面那个影响，这种印象，然后也要保卫说像清华这样机构，像协和这个机构，他们本身的说在这个社会中，在这公众中的那种形象。所以这几个问题加在一块儿，使得中共就更加有动力说 OK 这个案子就到此为止吧，反正这个我们也调查不下去了，大家就这个朱令反正还活着嘛，给你一笔钱让朱令继续生活下去，这就好了嘛。我觉得这就是中共其实挺就是很常见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完全谈不上雷洋模式，实际上像雷洋或者朱令这种给了这么一大笔钱，在当时啊，就是说就有这种，其实还算是比较少的，更多的当事人其实他们连这种钱都拿不到的，我觉得那是才一个更可悲的一个事情。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请赖小刚教授简单的回应，就是说这个信息公开这个事情一直不成功啊，是不是卡在这个案子是党中央当时定的，是天案翻不了案，所以也不敢公开信息呢？一分钟。
我想是因为呢，有一个我的一个前辈啊，学一个这涉及到共产党公开信的问题，你是否打开一个，你就不知道会出现另一个了。因为一旦要是接这个案子，要公开，必须要公开原来的最原始的记录公开出来了。这就涉及到一个共产党的一个体制问题。共产党一旦有公开自己的历史，就他的整个政权就会垮台。会不会？如果是朱令案子，如果公开了他的最初的原始记录，他的调查记录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我想这大概就是北京最高当局不想公开这个案子的原始记录的原因。
同意。
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啊，那个陈教授啊，来自 X，他说朱令案啊，凸显了中共法治腐败和司法系统无能。30年的投毒案至今未破，羞辱了中共的司法公正和政府的信誉。也就是说，整个中共的国家司法系统和警察办案能力呢，还不如一个20岁学生的作案能力。一个20岁学生羞辱了中共整个司法公正和执法能力。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受害者家属屡次公开呼吁，不要再追究此案。为什么？另外一位网友叫43344，他说辛普森妻子被杀已经30多年了，美国警方调查清楚了吗？凶手抓住了吗？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啊。那么我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众生视角呢，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看美国之音专访众生视角嘉宾的点评集锦。美国之音呢，自今年年初推出一对一深入访谈节目众生视角呢，邀请著名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就中国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呢进行深入剖析。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12月30号上午8点准点收看这些精彩片段的回顾。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和我们的观众的收看并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大家新年好。